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青青校园和大家见面的时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娜。我们今天聊点什么呢？我想聊一聊关于高中选课的事情。因为呢，现在虽然是才2月份，但是实际上高中选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是现在就要开始了，因为有一些选课，如果说你不提前准备好的话，它就会选不上，而且你选不上这个课的话，就会导致你之后的选课都出现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你11年级，想选一些比较难的课，比如说 AP English， 但是你之前的课没有准备好，那你就选不了。所以说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些这个美国高中选课的事情吧。首先选课呢，就是说选多少，这个选什么难度。然后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个人化的一个问题，我知道有一些小孩可能3年下来甚至会选到说15门课，就是十几门课的这种情况肯定也是有的。我也知道，因为我自己从事工作的原因，我也接触过很多很厉害的小孩。然后有一个小孩子，他告诉我他高中15门 AP， 而且每一门都是5分和全 A。就在学校里是全 A， 在 College Board 考试全都是5分，但这种情况是极少极少的。所以说每一个孩子啊也好，家长也好，选课其实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就是说要不带滤镜的看待自己和看待自己的孩子。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他智商就是很高，他的个性也是非常的那个进取，比较 aggressive 的那种小孩子，那他可能会适合走一些比如说学术路线啊，比如说他就是坐得住的那种小孩，就可能会他的目标就是去 top 10 的这种大学里面爬藤啊什么的。那这种选课上面你肯定是要加大一些难度的，因为经常会有人问我说这个大学哈，就是这种 top 大学，它究竟是需要什么样的学生，它是需要成绩好标化好的，还是说他主要还是看活动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可能有一句话说出来大家不爱听，像这种学校他就是很贪心，他就是既要又要还要，那既要你学习好，要你标化好，也要你成绩好，也要你这个人非常的成熟，你就是要是一个那个六边体战士，哪个短板都没有。但是如果说你不是你自己的孩子，你清晰的认识一下自己的孩子，他是不是这样的，这可以做到这种六边形战士的这种。如果他的资质，比如说像我们家的孩子啊，他的资质就非常的普通，他喜欢打游戏，然后他长时间的学习之后他就会比较烦躁，所以说他会要去看他的闲书，经常还画漫画，那他就不是这种坐得住钻得进去智商又特别高的小孩。那我们就只能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进行这种选课和这种策略的制定吧。比如说你就要认真的权衡，考虑到你要保住他的 GPA 的同时，要给课外的活动留出足够的这个时间。大部分学校大家都会知道，私立学校啊、公立学校啊、不同排名的学校啊，它其实在衡量学生素质的时候，它的考虑不尽相同。比如说 MIT 就非常的注重你的这个课外活动，然后他会把这个课外活动放在那个就是较重要的这么一栏里头。像有一些学校他就不太在乎你的课外活动，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有一点是通用的，所有的学校 GPA 都是 very important 这一栏的。我认识的孩子里头，有的孩子考了 AP 课程，然后他 可能只拿到了一个两分，那你就没有办法进行提交。有的人说啊，我在 college board 里头没有拿到分也无所谓啊。然后就是我在课内，比如说，老师打分比较松，我跟老师关系比较好，我拿到了一个 A 减或者是什么的也可以嘛。但是这个其实不是的，在 college board 里头拿到4分5分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你要进行大学申请，他会建议你提交。当然他建议你提交，你不提交会不会有影响呢？他既然都建议你提交了，你还不提交，你想想有没有影响？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下校申请，比如说10年级、11年级你就开始要进行一些比较重要的下校申请了，斯坦福的申请、CMU 的申。这下校申请，或者是 RSI 这种 MIT 的这种申请，它是要求你，如果你考了这种 AP，考了 IB，考了这种标化考试，它就需要你提交这个成绩，然后还要你上传，就是你那个 College Board 考试成绩的那个单子，那你提不提交呢？在这么多人竞争，比如说 RSI 的这个每年的录取率估计是在3%到5%左右。还有一些学校是10%，甚至才有7%左右的这种，有无数的人去申请，那他建议你提交，你不提交，你觉得会没有影响吗？除非说你完全不考虑这些事情，否则是一定会有影响的。所以说这个选 AP 要非常非常的谨慎，然后就是说如果你考不出来的话，你宁愿不要去考，就是我们回到我们这个里头说的，你保住 GPA 是你高中的头等大事，你正常高中难度的这个课程是基础，你 AP 呢是来锦上添花的。比如说你想考 TOPS、TOP 20的这种孩子，有选课的这种难度压力，你考的太少的话，你肯定是不可能的。比如说你要考 MIT，但是你只拿了3个 AP，你这个竞争力就可想而知了，对吧？但是普通孩子，我们考虑的不是要来加大各科的难度，而是要平衡难度来保住 GPA，它要在3.8以上吧，起码是在我们这个州，它是要在3.8以上才有机会进入这个本州大学。但如果说你是要考那种，比如说经济啊，或者是 CSEE 啊这种比较热门的话，你可能3.8是不够的，你差不多要3.9几吧，3.9几这种样子才能进去。而且另外一个情况是说，美国的高中和初中呢，它有一些很大的区别。在美国哈，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在小学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自己的孩子可棒了，老师的工作就是在夸你的小孩，就是你的小孩超厉害的，然后这也好那也好。但是到了初中之后，然后大家就会发现啊，慢慢的有一些小孩子可能就不像小学那么能够非常轻松的跟得上课程了，像在我们对口的这种初中呢，特别是到8年级的时候，老师打分就会非常的严格，而且他会故意的给你一些分会比较打的会比较难一些，我觉得他是故意的，然后让孩子们就是能够紧。就是整个精神能够提起来，让你知道说，哦，你要注意了，你要知道你要马上进入高中了，你需要认真的来对待你的这种学业了。他可能是有这种考虑，我不知道，我是猜测的哈。但是到了高中呢，就会更严格。比如说像特别是有一些学校可能比较水，我不置评，但是在大多数就是这种比较受那种就是顶级大学认可的一些学校，这种高中它的给分是很难的。比如说像今年就是我们的对口高中，它的分数的话，其实就是它不允许 retake，就是不允许你重新考试，它只允许你说在你这一年里头，你有一个分数很最低的分数，你可以放弃它。但是你不能重考，就是说你可能这一科你考了，比如说他给你一个10分，你是2 out of 10，那你也只能是 two，你可以放弃它，然后但是你没法再重考了，而且你只有一次放弃的机会， 就挺，反正就是挺，还是挺压力还是挺大的，特别是一些比较难的一些科目，就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的注意这种选课的东西。特别是在9年级哈，我知道现在很多小孩从8年级升9年级，可能他们对这种高中还一无所知。那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9年级的选课就是要注意这一点，一定要知道，就是小孩子，进入高中的第一年，他是会非常不适应的，他们需要一些调整的这个时间。如果这时候选课很难的话，就是小孩的压力就会很大。大家都知道，UC 系的大学是完全不看9年级成绩的。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也知道这个9年级的小孩是处于在这个调试期，他的成绩波动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即使是像就是什么哈佛啊这种就比较最顶尖的大学，他们比较看重的是9到12年级的曲线。对9年级的成绩啊，比如说你选课的难度啊什么的，其实他们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要求。9年级你选课太难，然后你对孩子的压力太大，然后意义，说实在话，你就是你选那么难的课，意义也没有那么大，说不定还会把你的那个 GPA 扯下来，你又何必呢，对吧？基本上还是保证一个4到5，是保证一个就是。这种 A 的一个成绩，我觉得是会更有意义吧，不用那么着急选那么难的课。那么我们说，高中选课，那这样子来说的话，那我们怎么选呢？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其实我对所有的就是，我觉得高中的课业安排也好啊，或者是一些资源寻求也好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好官网。应该很多孩子可能。或者是家长可能都不太去看官网，但是实际上我是强烈建议每一个家长都认真的去研究官网，从他边边，从每一，就是每一年他的学校的 profile，比如说多少人，在考试当中拿到什么分，然后每一年就是他们的整个标化考试的一个成绩，还有他们学校的整个介绍，都要看清楚你。这样的话，你大致能够知道你自己是在什么样一个位置，因为，美国大学申请其实它不是一个，比如说它不是在一个全国范围内去比的这么一个策略吧，它是同学校竞争，就是你看你们学校这些人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你们学校就开5门 AP，那另外的学校开几十门 AP，他肯定不会拿你这个学校的，我这个学校就只能选5门 A。那个 AP 我有什么办法？他不会拿这样比。如果你在，不会拿你去跟那种开几十门 AP 的学校比，对。然后，就是自己要注意自己学校的这种 profile，自己学校会开哪一些课，然后自己学校有些什么资源要特别注意。回到选课这个话题呢，就是一定要去阅读这个学校的课程，它会有一个课程的一个文件，那个课程文件叫做 course catalog。这个上头呢，就会有9年级到12年级所有的这个课程的介绍，包括这个课程都有哪些课程，然后哪些课程是先导课，它的要求是什么？有一些课程它可能还会需要你交一些费用啊，它都会提前说得非常的清楚。这种 catalog 呢，不同的学校会略有不同，但是基本上的。内容就是都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就是你能9到12年级你能选的所有课程，然后各个课程的这种要求，然后哪些课是哪些课的先导课程，然后你要学了哪些课才能够再选哪些课，然后还有一些收费项目这些的。最重要的呢，首先第一个是要记住，你高中毕业的时候所需要的学科和学分要求，比如说像我们学校它就是。要求要连续4年修 English，然后3年 Math，3年 Science，然后3年 Social Study，然后2年的Healthy and Fitness，然后总而言之就是，他就要求这些嘛，就还有就你自己需要去看吧，每个学校其实都不太一样，但是可能好的一些大学的入学标准会略高于这个，比如说。像有一个大学，我就具体不说哪个学校了吧，它的 English 是要求4年的，然后 Math 的也是要求4年，然后 Science 是3到4年，然后 Social Study 也是3到4年，Work Language 它是要求3到4年，而且它要求的是连续学习3到4年，然后 Academic and Art Elective 它要求2到3年，就是你要自己要去查这些东西，学校的毕业要求，然后你需要的这个，比如说你要找一个梦校，这个梦校你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去上，因为就是比如说，所有的孩子，他有些孩子，想选斯坦福或者说是哈佛，但是你是不是能上呢？我觉得大部分孩子都上不了。但是你可以拿它当梦校，就让他以他的要求为基础来计算好自己的这个选课的进度，你就往那个方向去努力。就算你上不了这个哈佛、耶鲁、斯坦福这一类的学校，但是你比这些学校差一些的。学校问题也不会很大，比如说自己去上一个周例啊，或者说是你把往后面调一调预期，调到30到50啊什么的。但是你自己努力的方向是 top 10之类的，但是那这样子的话，你的差就是大差不差吧，就是得中国人说嘛，这个就是取乎上，得乎中，就是。overqualified 的这个方向去努力，那么你可能就会，就算你最后达不到这个要求的话，你起码往下面走一走，你也是有退路的。还有就是说选课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哦，我今年要选什么课，然后就在那个 catalog 里头扫着，哎，我9年级可以选什么课，我10年级可以选什么课。但是实际上我个人的建议是说，当然也不是我个人的建议了，我觉得就是，很多人都这么建议，就是说你要学校的官网也这么建议，你要合理的做分配好课程的难度，要做的是4年的计划，也就是说你要在9年级选课之前就把整个9到12年级的计划都做出来，你不能只做当年的计划。很多优秀的孩子他可能会追求那个 cross grade，就是说你超越你年级的这种选课。但是这个也要小心，因为如果说你一旦 hold 不住，你这个后果就是比较灾难的。比如说我知道就是，我们去年有一个同学。他打算选5门课，后来老师没让他选，他应该是选了2门还是3门吧？但是那2门和3门他都没考出来，都是2分还是3分吧？就说也不是说没考出来，而是说你没法拿3分去申请这种顶级大学。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没有必要，你还不如说你在9年级的时候你就只选1门课，但是你拿到5分。考一门是一门，至少都拿到一个4分嘛，4到5分，这对你还是比较有价值的。如果你拿到2分，拿到3分，这个都没法用，你怎么跟学校提交呢？对吧？疫情期间，做了一些就是标化可选策略，现在还有一些，现在那个其实大部分学校都逐渐的在恢复标化，但是可能还是有一些学校。就是还是没有恢复，比如说 UCC 啊，就你连找提交的地方都没有。那，反正就是 GPA 的重要性其实还是挺重要的。所以说 GPA 还是那句话，就是一定要保住，然后要进行这种难度分配，同时也要考虑到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吧，还有要考虑到每年的这个活动安排。比如说比如说你在那个9年级的时候，你选那个大部分人都会去选 AP 的世界历史，这门课的五分率是在9%到10%之间，很少有达到11%的时候，就是它算是比较难的一门文科吧。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湾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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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红的那个灯笼，挂上那个旗。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那么你想，你九年级如果选了这一门，那除非说你的那个就是。你的这个就是理科非常好，你可以再选一门理科，否则的话还是不建议。比如说我们以前我们的数学是没有达到的，就是可以考的地步，但是我们有一门数学，我们有一门理科叫 AP Physics One， 我是可以修的，但是呢我们还是没有修，因为这门课的五分率只有6.9%，去年的话好像只有4%几，就是很难。嗯，它的难可能不在于说就是说课本身有多难，它可能是，我也忘了，好像是它的 curve 比较严格吧，然后还有一些小孩九年级考的话，它可能就是有一些微积分的内容，它没有，它涉及到这方面的东西，可能它做不了，就所以说后来也没有选这门课，就只选了一门。嗯，那这种的话就能够，首先这个也是做一个测试，就是看一下，如果说一年考一门 AP 都拿不到五分，都觉得很费力气的话，那么你同时还要选，你就会计划好，就是你十年级、十一年级，你就应该知道你可能 hold 不住那么多门课。我觉得九年级是一个测试自己能力的好时间。嗯，还有就是说你九年级其实因为你十年级可能大部分的人就要考虑去不是大部分吧，就是比较优秀比较有追求的小朋友可能他要开始考虑去申请一些下校了，比如说像有一些人文下校，比如说你要去申请一些人文的下校，那跟历史相关的，你是不是九年级你就要选历史？你要做好这个准备，因为他会找一个理科，找一个文科老师，必须要给你要求你需要校内的文科老师给你写推荐信。那如果说你校内的文科老师没有一个分量比较重的推荐信在的话，你是不是就是能申请上的几率就比较低？再比如说 RSI， 他要求2-3封的推荐信，然后要求你他还要求做题，然后还要求你的一些校内成绩，他就是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的话，如果你九年级根本没选，那你十年级、十一年级升的话，是不是也没有办法？所以说这种事情你都是要，为什么我一直就强调说要做四年的计划，而不是当年的计划？你就是要考虑到很多很多很充分的一些东西，要为你自己的这种就是未来的计划做好打算。然后再比如说你的这个你的十年级、十一年级，然后你也要考这个 PSAT， 就是 prepare 吧什么的。PSAT 和 SAT， 那你是不是也要开始准备？你都要计划好，就是要想清楚说你的选课会不会打扰到你其他的事情，你的能力究竟有没有达到说你可以随便选个4-5门你都不害怕的那种。你还要考虑你的这种标化考试，你还要考虑你的活动，因为美国的大学申请，除非是说你说我就是50-100，然后那你基本上课外活动无所谓吧，你都没有也无所谓。但是如果说你要往前头走的话，你就是要有活动，很多很多这种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些比较好的学校，他对课外活动是非常看重的，那你是不是也要给课外活动安排到一些时间？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美国大学它特别重要的要看的时间点就是十一年级的课程，那你就要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给大学申请的时候，你想 你想给他们看什么样的一个课程？他十一年级的课程的重要性是最大的，因为你是比如说十一年级升十二年级的暑假，其实你就应该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写出来了，就是所有的就是你计划的，比如说你的文书，你的那个 Common App 里头的大部分东西你都要写出来的，然后他们看到的成绩也都是你十一年级的这个 final 的这个成绩，你究竟是要给人家看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你十一年级，你的课程肯定要是比较难的，想考好学校的话啊，要是比较难的，要具有挑战性，要让别人看到你在学业上的这种追求在上面，那你能不能够到十一年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到那个年级你能不能够选上你要给别人展示的课程，对吧？如果说你到十一年级你没法让人家有些课程你没法修，你就很尴尬了。所以说这个事情所以说选课的话不是说你就是勾一勾课表在里头随便选一选那么简单的，你要非常认真的考虑各种各样的因素。很多小孩就是我们学校的官网上面有一个专门录了一个视频，就是跟大家说不要盲目的去选一批课，一年你最多只要选三门，因为大学不会仅仅因为你的 AP 课多就录取你，大学申请它是一个 holistic 的这么一个结果，就是你各种要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有些 AP 课的难度那么大，你考了但是拿不到分你就没有意义。像有一些学校就是 AP 转学分嘛，这种还有 AP 他们在申请的时候是要看的，你拿不到分你没有太大的意义，你就是凑一个 GPA 吧，你 college board 里头你没有四分没有五分你考的干什么呢，对吧？还有呢就是说如果要考 AP 的话， IB 那边我其实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是 IB 学校。如果考 AP 的话，我是建议就是说还要研究一下 college board 的官网。考试它不是一种打卡行为。我知道有很多小朋友考十几门 IP 啊，但是我还是跟刚才的建议一模一样，就是说谨慎的选择 AP， 合理的选择 AP， 你需要有一个学术取向逻辑，就是说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有些孩子就是这也考那也考，然后有一些孩子说我要多凑你几门 IP， 然后专门去选那种比较简单的 AP 去考，比如说考 AP 中文啦，然后或者是什么，反正就是比较简单的那种去考，全都是那种就是那种五分率比较高的 AP， 你就凑上去凑一大堆，其实你意义何在呢，对不对？只会让这个大学会觉得这个孩子可能脑子是乱的，他自己的学术方向是完全混乱的，他没有一个逻辑在。而且你就想一想，然后孩子的高中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去完成，如果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这种学习上面，学习科目上面的话，他没有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了，这个时间成本是需要非常谨慎的去考虑的。反正就我个人来说的话，我觉得孩子的这种就是 social 能力其实是比他的这种成绩更重要的一种能力，就是说你能不能当众的去说话，你能不能和成年人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交往，你这个人是不是够成熟，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之前然后听说过一个小孩然后去参加活动太紧张了，结果他就吐了。你说你这样子的话，你是怎么样去让别人相信你说你是能够承受住压力的一个小孩呢，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些很多孩子就处理事情，我觉得也会让我觉得就是很奇特。比如说有的小孩就是大家都知道发那个 cold email 就是冷邮件，就是给教授的事情。其实这个可能不算冷邮件的一个案例吧，就是我知道的一个案例是他的他们家的一个反正就是顾问吧，给他找给几个孩子一起找了这个就是去跟着教授做科研的这么一个机会，然后他需要这个孩子们自己去联系这个教授，然后他有的孩子就写信就是说Hi professor， 然后就是谁谁谁介绍我认识你，然后 然后我就结束了，就特别特别短就结束了。那教授也不是闲着没事干啊，然后就这种不可能让你去，如果你连这么一封邮件都写不好，是不可能让你去进行跟着他进行科研或者说是实习的。但是有一些小孩他就会非常认真，就是会详细的写说啊，我是从哪儿知道你的，然后谁介绍我过来的，然后我以前做过什么事情，我在学校的考试成绩是什么，我的科研我学习的科目和我以前的成绩哪一些会跟你的科研有关联，然后我希望然后能够到你这儿来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是期待得到你的回信啊什么的，就是写的长长的，然后又比较详细，然后那起码教授就会能感受到你的这个诚意吧，对吧？这种其实这种与人 social 然后做事儿靠谱的能力，我觉得其实比去选几门 AP 选几门男课其实是更重要的。好吧，这说多了哈，然后我们返回来继续聊这个 College Board 的事情。然后比如说 College Board 它会非常详细，它的官网上面列出了每个科目的这个考试范畴、考试形式，然后历年考试的得分率，然后这个在官网上都有，完全是不收费，然后你就直接自己去看就可以了的。他们还提供一些课程和一些模考题，然后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在自己就是这种选课的这种基础上吧，把这种难自己这个学术基础上吧，把这种难度不同的 AP 进行一个合理的搭配，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种形式吧。比如说AP 官网上面，然后这个可以看到哈 Calculus BC 的五分率有 44.6%， 几乎是这个就是理科 STEM 类第一高吧，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微观经济的五分率有 23.3%， 其实都挺好的，都可以试着选一选，也可以跟其他比较难的科目来搭配选择，然后这个大家就自己去看吧。我觉得如果说连自己去看 College Board 的能力都没有的话，我觉得也就不用去选 AP 了。还有呢，就是说小孩子如果说是你确定你要选什么专业的话，你要进行这种倒推的选课。就比如说你要从11，这个倒推选课是啥意思呢？就是说你要从11年级来倒推着选9年级10年级的课。你要看一下学校的那个catalog， 算一下这些你想11年级想选的课它的先修课程是什么，要倒推一下怎么样，就9年级10年级怎么选课吧，才能保证11年级有资格修这些课。还有一些学校它会有它会高中会有那种 college in the high school 的这种项目，大部分高中应该都有的，然后你可以在高中的时候选修大学课程。因为大学课程的这种难度，我觉得就我个人来说的话，我觉得它比 AMC 这种竞赛其实更有意义。因为 AMC 竞赛啊，不管你达到 AMI 还是到什么程度，第一它是一个华人内卷的这么一个东西，第二你到达这个 AMI 这个程度是非常难的，第三你戳破大天儿，你也是高中的难度。而如果你在高中能够选修大学难度的课程，我觉得这个挑战度的话是很高的，我觉得是挺有价值的。当然如果说你希望还那个就是能够在高中修这些课的话，那你要从9年级就开始要算，算你到11年级12年级你能够修这个大学的课程，但这个课程难度是很高的。你也要如果说你自己 hold 不住的话，你拿到3拿到什么的话其实也挺遗憾的。那所以说如果说不想修这种课的话，也要开始算，就是不要跳得太快。我们当时就是数学课就老师就跟我们说，就说你不要再往前学了，你再往前学的话，你就要第一是你初中就要去高中上课，第二就是你可能必须要去修大学，你高中必须要去修大学课程了。然后后来我们就没有继续跳课了，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是大家要小心吧。还有就是你前面是说你确定专业的，那么你不确定专业怎么办呢？这个其实很正常，因为很多小孩 真的是不知道自己要选什么道路的。比如说我们以前想，就是坚决的想说不想学 CS， 但是最近呢也觉得 CS 也不是不可以，嗯，还有很多同学以前有做 debate 的师姐，然后就是学姐，嗯，她一直其实做 debate 比较偏文科，但是当她到了申请前，她突然想转理科了，那他的课其实就没有选，他当时的选课就比较不平均，然后基本上就是相关的课都没有选过，所以说这个就挺尴尬的。然后起码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些特别顶级的你想去的专业的学校你就去不了了，对，就是这样子。但是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嗯，很多人就是不知道自己要选什么路，能够很早就知道自己大学申请专业的人其实是很少很少的，本来高中就是来进行探索的，甚至在美国进大学前两年都是在探索的时间，最后要大二之后才定专业嘛。嗯，但是又比较矛盾的一点是呢，美国的大学申请呢，它整个趋势又需要孩子来表现出学术偏好，那这个怎么办呢？那我觉得我的建议就是，嗯，为自己选择一些你即使转向也用得上的课，比如说你九年级十年级你的英语啊社会科学啊实验室科学肯定都要修，因为这毕竟是毕业要求嘛，那你选修课的话，我觉得选一些 CS 或者是法律或者是经济统计其实都挺好的，因为这是每行每业都会用到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技能。嗯，这个我一会儿再说。但是有几门课我个人是建议，如果你不是说信心百倍或者是你有这种专业上的需求，没有必要去挑战。嗯，首先是所有的语言类的 AP， 对，所有的语言类的 AP 包括中文我都不建议选。中文这个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华裔，嗯，你选这个就是选自己的这个未免有点就是这个，嗯，怎么说呢，就是会不会给人一种就是投机取巧的感觉，而且它的五分率确实是太高了。嗯，我记得有一年的五分率达到了70%几，你这个太高了就感觉很泛滥，反正我自己是不会去选中文的 AP 的。然后其他的语言类 AP 我也不建议选，因为都挺难的。就是大家可能会发现有一些 AP， 就是比如说日语也好啊或者是法语也好，其实 AP 五分率其实蛮好的，但是那是因为考这种 AP 语言的学生都是常年他才学习某一种语言的，或者说他们家本来就是这个主义的，比如说法国裔的孩子学法语啦，比如说日裔的孩子学日语啦，或者是他早早的就开始学习这种语言，那你和你高中才开始学习的这种人不是一个池子里的鱼，除非说你特别有这种语言天赋。当然也遇到过这种师兄师姐，有一个以前有遇到一个师姐，她其实从国内她是初中才过来的，但是她很快那英文成绩就特别好了，然后她后来又自己又去自学了西班牙语法语德语，她都自己自学都学得特别快。这种就是有语言天赋的人，她跟普通的你不是一个池子里的鱼，你不应没有必要去做这种事情。然后呢，嗯，英语文学和西班牙文学它的五分率都极低，常年在5%左右。有一年我看 English Literature 的五分率是 4.9， 超低的。这两门课你正常的学校课程都非常难。除非你特别牛，或者是你确实有需求，否则是不建议轻易去挑战的，没有必要拿自己的 GPA 来开玩笑。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我建议就是无论什么专业都要选，申请什么学校都可以用得上的课呢，主要是这几门。AP 历史，不管是世界历史啊，然后欧洲历史啊，或者说是美国历史啊，至少选一科吧。它其实就是方法，它其实学习方法和那个考试形式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选一门，我觉得选一门的话，如果考得好，何不把另外一两门也选了呢？或者是再选一门？我开玩笑啦，我也不知道，反正大家觉得可以，至少可以选一门吧。文科生、理科生，我觉得都应该要选，因为这是好大学对文理全才的一种要求。不说哈佛、耶鲁这种就是老牌的，就是看重文科的这种学校，即使是说像斯坦福这种，是因为近几年这种就是硅谷腾飞，然后这种就是高科技公司发展，然后受益颇多的这种新贵吧，他其实对人文历史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他们怎么说呢？你从他们就是在斯坦福有一个斯坦福的人文夏校，他们讨论的那些问题什么的都是非常古典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希腊罗马呀，然后还有这些就是文艺复兴啊，然后这些东西还有什么还有反正就是这一类的东西讨论的都非常的深刻。是斯坦福一个以理工科建长的学校，他们的人文夏令营是全美排名，是全美人文夏令营的顶端，你就能够想象他们本身对人文历史的要求了。如果你的梦校是这一类的学校，最好要选一下历史，美国历史或者世界历史或者欧洲历史的话，我个人当然更推荐美国历史。美国历史其实五分率很低，考的也非常的细致，但是它有一个好处是它比较短，它的时间比较短。就是你就是再细致吧，就是你起码你背的东西也就是那么一点几百年的时间，就是可能会比较稍微那什么一点吧。但是我的建议哈，在修美国历史之前可以先学习一下世界历史，因为历史的东西它就是一种网状结构的。简单说，美国历史的核心要义就是说，从美国出发的世界历史，就是说你要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是如何影响美国的，而美国又是如何影响世界的。然后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对世界历史一无所知的话，美国历史我觉得基本上是学不好的，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真正的学好这个美国历史。AP 世界历史我们已经考过了，它的内容会比较多，但是它考的其实没有美国历史那么细节，当然就是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如果你是文科生的话，或者是你觉得你就挺喜欢这个的话，你就可以两个都考。考试形式完全一样，学习方法都是相通的，写 essay 什么的都一样。学有余力的那个孩子们都可以试一下。然后数学呢，就是 calculus AB 和 BC，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考一下。然后它的五分率也挺好的，五分率刚才我们说过都40%几、20%、26%、40%几的，就是完全可以试一下。而且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石，然后我觉得任何一个优秀的高中生都应该有比较好的这种数学的这个素质。华裔小孩的数学都不差吧，我觉得应该都可以去试一下。还有什么呢？AP Computer Science， AP Computer AP CSA， 我觉得 AP CSA 吧。然后有一些人会考也会考 AP CSP， 但是 AP CSP 它第一它五分率也不是特别的高， 它又简单，然后五分率又不高，然后就是可能是 curve 比较严，而且它不能，它完全不能转学分，而且因为它本身考察内容比较简单，所以说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学术意义，所以说 APCSP 我没有什么建议，但是我觉得可以考一考 APCSA， 然后我觉得会比较好，因为 CS 虽然大家都觉得哦，选 CS 是不是就要去学 CS， 其实我觉得倒是不是了，而是每个专业的人都应该去学一下。我们今年其实有一个大学来我们这里找那个找这个就是找那个实习，他是一个博士生的一个项目，可能是想找一些高中生帮忙干一点活，他要求就是你既有那个就是市场营销的基础知识，然后又会一点编程，然后你看就是这种还有文科这方面也是，现在的这种就是文科和以前的这种论文都不一样了，以前的论文就是基本上都是考古挖掘呀，或者是那种典籍挖掘，现在都是数据式分析，比如说这几年很火的那种就是关于白银的流向怎么改变世界，然后这种就是棉花的出现怎么改变世界，然后季风是怎么影响地中海地区的这种发展的，都是要做模型做数据然后出来，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我觉得就是学点 CS 我觉得反正也是挺好的吧。说了这么多，然后其实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说有哪一些技能哈，是就是说你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就都能用得上的。我想哈，就是在以前，就像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就是美国的大学申请其实没有那么看重活动啊和申请专业的这个匹配度。进入大学后转系的难度也不算特别大，就是比如说像斯坦福以前就是都是所有的专业都是随便转的。这个但是就是因为很多大学他会觉得他不觉得美国的高中生有能力对自己的学术偏好有什么比较明确的认知，这和英国呀还有中国呀这种你大学的时候就必须要选定专业然后很不好转系的这种风格是不太一样的。但是这几年以来吧，我觉得这个趋势已经有挺长时间的了，就是有个5年10年啦，可能有这悄悄的发生这个变化，就是美国大学它越来越看重学业和活动的这个匹配度了。比如说你要申请 CS， 那你没有 CS 的选课，没有 CS 的活动，没有 CS 的竞赛，那你想去好的学校那是比较难的。像我们认识的一个哥哥，然后他原来的梦想是想当一个数学老师，后来等他要12年级申请的时候，他想申请 CS 了，但他没有 CS 选课，后来基本上华大呀然后伯克利呀他其实成绩很好的全部都把他拒了。他后来去了一个反正就是比较小的一个学校吧，他也是学 CS， 那你就会发现就因为你没有选课，这种像样一点的这种知名一点的学校的话就不太会录取你。然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你不管是以梦校做标准来选这个来确定自己以后的这种方向也好，或者说是通过专业来确定自己的匹配学校也好，其实都不太容易。比如说美国大学吧，它的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要求是每个学校要求都挺不一样的。比如说像 UC 啊这种学校，它除了英语、数学、实验室科学以及大学难度学科成绩的要求，它还明确的建议了学生要去修视觉与表演艺术相关的学科。那斯坦福呢，就明确要求外语一定要3年以上。对，因为很多大学它就2年就行，就是连续同一外语2年就可以了。但是斯坦福它就明确要求必须要3年以上。然后它虽然是一个理科出名的大学，但文科要求又很严。那像纽约大学，它还有专门一个页面，对那些修 AP 的申请学生，它还有很具体的这种科目的要求。 还有一些学校看重课外活动，比如说斯坦福和 MIT， 它的那个区域都是在 very important 这个区域。就是挺有些学校呢，他又对课外活动就是完全不 care。那美国这种大学申请都是一个黑匣子，你不管多么优秀，你自己被这种梦校拒绝的可能性都是完全有的。就是挺我知道就是挺难的。然后你选专业再去匹配学校呢，其实也很困难。这是为什么？就是你除非你确定专业，但是像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孩子会到了十二年级他突然换一个专业了，那就很麻烦。现在大家的一些申请策略很多就是不定专业，就好处就是说你可能到了大学你再探索个一两年再来决定自己的方向。其实这也挺难的，因为你这一两年之间的话，你实际上要换专业的话，你要提前就想好你要修，你要去预备修哪些课，你要满足那些课你才能换专业。但是对，还有一些比较挑战的地方就在于有一些热门专业你在大学你是没有办法中途进入的，你必须申请就来那个就决定了，比如什么 CS 啊 Engineering 啊什么 Economics 呀、啊、或者是甚至有些地方就是 Applied Math 的这种就是应用数学啊这一类的专业，就是转专业的难度都挺大的。然后那个斯坦福 CS 也是申请时候就要确定，转系的时候它的竞争难度甚至比你高中升大学还要大，像 CMU 这种是完全不能换专业的，纽约大学也不好换专业，然后华大也不好换专业，哈佛和 MIT 倒是可以随便换专业，但是你去哪个专业它的要求都一样，你就很难进去，你要能进得进去你当然可以随便换了。那么这些困难就反映到就是高中生选课和活动安排上，那你就会在想到我们该怎么去选课，怎么去安排课外活动。我还是像刚才说的，这些刚才我不是聊了就是哪一些选课你可以就是你选什么专业都能用得上吗？然后我现在可以聊一下，就是说哪一些能力你无论是什么专业倾向的孩子你都必须要具备的，你如果说你不具备的话实际上你就会很受限。那第一个就是说语言表达和这种沟通能力，我自己的一个表达说法是这样子的，就是决定你下限的是成绩，决定你上限的是表达。无论就是文科还是理科吧，在大部分情况下这句话都成立的。比如说你在学业上面，你即便你是这种纯理科生，你要上好的大学也需要通过这种标化考试，标化考试那就有阅读，对吧？就是你这种文科类的学习你也是必不可少的，然后还有你还得去跟面试官聊，你这个你要是连话都说不出来，那怎么弄呢，对吧？而且像很多机会，就像我刚才说过的，有一些孩子，之前我的一个朋友他们是参加了 CMU 招生官的见面会，大部分孩子在那个招生会上面就是一无所获。那有一个小孩印象就很深，他自己准备了好多好多的问题，就跟招生官侃侃而谈，当场就给人家招生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这种就是你的上限在哪里，你的上限就是在你的表达能力上面。这个不是说你必须要是一个内向的人或者是一个外向的人你比如说你外向的人你就什么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好，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子的。他的重点是在需要你能够表达的时候你要表达得出来，平时你不爱说话都不要紧，就像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就不要掉链子，就关键时刻你要顶得上，就是这种情况下。那在工作和学习中其实有逻辑的进行沟通和说服，我们大家应该都很有体会吧，对不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比如说选课文理都选一些，然后做活动的话不要只去做那种技术提升，比如说今天就你一个人可以做的什么科研啦，比如说这些活动还有竞赛那些，最好还是要有一些团体类的活动，有一些沟通，有一些需要沟通的那种环节可以去展示的。还有一些能力是什么呢？比如说商业思维，因为你要尊重这个金钱的力量。在美国吧，赚钱这个能力是刻在方方面面的， 在高中俱乐部里决定孩子地位，第一是你自己要有实力，比如说你确实在学术能力上一骑绝尘，其次是你有关系，这个关系不见得是说父母是否有钱有势，是否是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在学校 PTA 任职，父母是不是经常参与学校活动，你和 counselor 的关系好不好，你和这个俱乐部的这个主持的老师关系好不好，都会影响你在俱乐部的这个地位，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说的 social 的这个能力上，对吧？你要是你怎么跟老师打好交道，然后这个提升自己的地位。还有一些因素呢，就是说你能不能赚钱，你能不能给俱乐部带来收入。我认识一个女孩，她应该现在是去了 CMU。他是一直做 MUN， 就是模拟联合国，他为这个俱乐部拉了很大一笔钱，因为这笔钱不是他父母捐助的，他就是去拉赞助拉的，所以说他拉了这笔钱数额在高中生里头算是非常巨大的一笔了，他拉来那笔钱，他就是那年的 MUN 主席。我们高中还经常会有这种音乐剧的这个表演，今年呢还好，有一年我记得应该是两三年前吧，然后是有广告的，他们会自己就是都是由学生去组织，然后自己去卖票，然后拉赞助，然后当时记得是一个牙医广告在那个开始前播了好久，对对，它是一个冠名商。可能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感觉好像挺清高的样子，但是在美国的话，就是你又要会读书又要会搞钱，这样才是这种美国体系里的成功者。像大家可能都听说过那种就是去商学院的这种孩子，然后做 business， 然后还没有上大学就已经财富自由，赚了一点几个亿卖鞋子的那个男孩，可能大家都听说过。这种就是赚钱，反正就是对美国的学生来说是一种不分学科的重要能力吧，不管文科理科你都是需要搞到钱，谁有钱谁就是老大。还有就是我刚才跟大家提到过的，我觉得计算机编程能力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因为你需要把它结合在你现在的这个结合在你自己的其他的学科里头去。CS 虽然失业率很高了，但是找工作也特别容易找到了，也特别容易找工作，就是你失业之后找到新工作的这种速度还是挺快的。而且我发现很多的大学里头也开始开设这种CS 加这种项目吧，比如说斯坦福是2014年就有 CS 加项目，就是学生一半 CS 课程，一半加其他的什么历史啊文学艺术这些课。然后 UIUC 的 CS 加项目现在非常的有名，还有一些学校比如说哈佛的那个 Digital Medium Design 的数字媒体设计，还有 USC 的什么 Interactive Media 交互媒体等，都是一些艺术和 CS 结合非常紧密的一些方向，前景都挺好的。我觉得这种就是都是挺必须的吧。如果说其实说了这么多下来的话，我还是觉得做选课也好，或者说是做活动也好，最重要的有两个，第一个是要相信时间。你时间持续的越长，你的这个效果就会越好，因为你成长的空间会越大。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要真实的认识自己，不要欺骗自己，不要因为当你跟自己的内心对话的时候，既不要贬低自己，也不要抬高自己，要认真的，真的就是认真的，非常深刻的，真诚的剖析自己，我究竟是喜欢什么，我究竟是想要做什么，我究竟是我的能力能够做到什么？不要骗自己，也不要去看别人，因为很多小孩我会发现，就是会经常去看别人在做什么，他在做那个，所以我也要去做那个。但是你自己真的适合吗？或你自己真的喜欢吗？对不对？要回问一下自己，就是我究竟想要什么？ 千万千万不要骗自己，你能骗得过任何人，你能骗得过别人，但是你不要骗自己，没有必要骗自己。你只有最真实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长项和自己渴望要去做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反正就是这样子吧。我也非常的希望这一期的节目会对大家有帮助，因为我知道选课可能还有个两三个月，但是如果说你还对这些选课的东西没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的话，可能会对会弄得手忙脚乱的。那么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对你有帮助，然后能够帮助你不管是哪个年级的小朋友都能够好好的规划好自己4年的这么一个计划。那么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